我们要不要请这一区的弟兄姊妹朋友站起来读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然后再来这一区读约翰福音四章的十三跟十四节，然后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三到四节是由这一区来读，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好，轮流的这样继续读下去。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你们。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Amen.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Amen.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读得非常好，再一遍。读得很好。
Amen.
节期的末了，对不对？
Amen.
节期的末日。中秋节的节期的末日，好，来，我们再一遍哈，好，
节期的末日
，Amen，
就是最大之日
，Amen，
耶稣在这高声说
，Amen，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
，Amen，
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Amen。这一区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至十四节，请站起来宣读。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Amen。再一遍，读得非常好。再一遍，好，来。Amen， 谢谢。第三段，请这第三区的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至四节上。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灵，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
好，再一遍，好不好？再一遍。
Amen。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
以备尊崇。谢谢。以赛亚书这一区哈，五十五章六节，
当正耶和华和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Amen。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再一遍，非常好。
当正耶和华和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Amen。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谢谢。好，这一区罗马书十章九节，来。
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好，再一遍。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谢谢。好，第三区读最后一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哈，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谢谢。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请到林丰明弟兄，刚好是上周二才从台湾回来，所以我们正好赶上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请我们弟兄跟我们分享。 Amen。
感谢主，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得着的这一位主耶稣。我想今天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你会发现这个经文跟我们一般头脑想象的各样的信仰宗教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里没有说我们要怎么敬拜叩拜，要怎么俯伏，要怎么向神啊，敬拜，没有，这里只说要喝水，这很奇怪，对不对？主耶稣告诉我们，你就要来喝水就可以了，这就是信耶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当他要给人来接受的时候，他就像水一样给你喝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信耶稣。那这个喝呢，就是为了解决人里面的干渴，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奇妙的话，而且这里两段圣经都是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话，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两章圣经都说到同一件事，就是要喝水，就是要解决人里面的干渴，都是说到人渴了，都是说到人生的光景，人生的光景就是一种干渴的光景，也就是说人在地上所有的追求到末了都不能叫人得着真正的满足，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这两首诗歌都说到几乎是同样的光景，说到人生的追求，也说到人生的不满足，人一直在地上想要找到一个东西能够叫人得着满足，所以人就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从小就开始追求了，小的时候读小学，小时候读完小学可以上中学就很高兴了，等到上了中学，觉得没什么意思，能够上高中，就好一点了，或者上大学，那就很满意了，上完大学又想想也不怎么样，还是来美国，再来读个硕士博士，等到读完博士了，觉得也不过是这样，懂得只有那么一点点，也不满足，得了博士可能到大学去当教授了，当了教授也觉得不过是这样，这就是人生嘛。所以到末了一辈子，等到人生的路都走完了，达到人生终点了，发现虚空的虚空，真是虚空的虚空，这就是人生的写照。阿们不阿们，我想阿们就说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是阿们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喜欢说阿们，就表示我同意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们就说阿们如果今天来的朋友们，你觉得听得也有道理，就说个阿们我们一同说个阿们，阿们阿们可能主就进你的里面去了因为阿们也就是主的名字之一，这很奇妙，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名为阿们的圣经太丰富了，那我们所能交通的只是其中的一点点，来给我们认识人生的需要，人生真正的答案，人生真正的满足。那主耶稣在这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当然是在1900多年前，他成为肉身，就神来成为人。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位神带给人，本来人与神之间距离是很遥远的，因为有一个阻隔，有一个限制，叫人不能到神那里去，神也不能来亲近人那个就是人和之间神之间的一个大的鸿沟，简单的说就是人离开神了，人堕落了，人和之间神和之间有了问题了，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间隔，把这个间隔弥补起来，把人与神之间的难处解决，间隔弥补，把神带到人中间，把人带到神面前，这可以说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呢？我们往下看你就知道，因为人如果没有得着这位神人的问题就不能得着解决，人也不能得着真正的满足，而这位神要来满足人这里告诉我们他所用的方法，他的路就是他成为一道的泉源，从宝座流出来，从神流到人中间， 像一个泉源一样啊，要流到我们中间，甚至流到所有信他的人里面，来满足人里面的需要，来解人的干渴。哇，这是太奥妙了。我想我们呢，在地上接触看到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各样的信仰，但是大概从来没有听说啊，神是一道活水，要流到人的里面解人的干渴。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啊所读的经文，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要来接触这位神，来信这位神，来得着这位神，不需要什么这个各样的仪式，不需要什么办法，就是简简单单的把它接受进来就可以了，把它喝进来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啊所要分享给今天早上来的所有朋友们的。来看见了，我们得着主耶稣是非常容易的，我们要得着这位神来做我们人生的满足是非常容易的，是不要银钱不要价值都可以来得着的，只要我们来到这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你就得着了，简简单单就可以得到了。圣经给我们非常多的事例，说到啊，得着耶稣啊，不要一分钟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花多少代价，需要花多少力气，不需要修炼，不需要修行，不需要积功德，都不用。只要啊，简简单单，不要一分钟。我举个例子，像说啊，圣经中有一个税吏，他到圣殿里去祷告，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就捶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祷告要不要一分钟啊？就这么一句话哦，主耶稣说他回去他已经得着义了，也就是说他得救了，他得着永生了，他只要简单的一个祷告，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得救了。你看几秒钟而已。还有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像说圣经啊记载有一个强盗，这个人啊杀人放火，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刚好钉在主耶稣旁边，这个是他的福气啊！虽然一生做坏事，最后被钉十字架，该罪有应得。可是呢，当他被钉在主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时候啊，他也嘲笑主耶稣。他们两个钉在主耶稣两边的强盗都嘲笑主耶稣。结果后来啊，他看到主耶稣祷告，为罪人祷告，看到主耶稣啊。求神啊怜悯这些人，在定他的人，他就很受感动，他就觉得这个耶稣不一样，他不但没有在那里啊自怨自艾，还有啊咬牙切齿，还有真是因为他没有罪嘛，他冤枉的，他被钉十字架了，他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的，被钉十字架，主耶稣为罪人祷告，这个强盗他就受感动了，他就啊不是嘲笑主耶稣了，他就向主祷告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就发现了，这位主是要来得国的，是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王的，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忽然呢，这个犯罪的强盗啊忽然醒悟了，忽然有一个开启了，他就有一个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要花多少时间呢？要不要五小时啊？在强盗如果在钉在墙上，这个时间还祷告五小时就断气了，就没有了。不用不用，只要几秒钟就可以了，他就得救了。主就说啊，今夜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意思就是他得救了，他得着永生了，他可以进到乐园里了。这就是啊福音，我们要得着要喝这个活水也是很容易的，只要愿意，你就得着了，非常简单。所以主给人的救恩啊是非常容易得着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向你们分享的这两段圣经，这两段圣经啊可以说两个背景，而且截然不同的背景。一个是讲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啊可以说是低阶层的人，在最终啊打滚的人，她啊这个婚姻非常的不正常，他结了一次婚离婚了， 再结一次婚又离婚了，再结一次婚又离婚了，他不满足，他找不到啊满足。结了五次婚，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还不是他丈夫，他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还不是他的丈夫。你看，如果我们村子里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隔壁有这么一个，你会觉得这个女人不怎么样，对不对？不是很好，不是很高尚，当然也许今天的世界不一样啊，像一个电影明星结六次婚还觉得很光荣，那是因为啊，人已经这个颠倒，颠倒这个把好的坏的搞不清楚了，可能还觉得很好，但是呢，你想想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社会背景里。一般的正常的光景里面，这样的光景都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光景。那么主来找到这么一个人，告诉他你要喝活水，你看是不是很奇妙呢？他这个女人来打水，来打水，来井旁打水，主耶稣刚好坐在那里，门徒们到城里面去买东西，主耶稣坐在那里，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成了一个人，他走路，他在地上啊行走，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啊这个拯救人啊，他也会困乏，他也会疲倦，他就坐在井旁，这个时候这个女人来了，主耶稣就跟他传福音，主先问他，先问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用一个话题来拉近他和这个女人的关系，然后就点出这个女人的光景啊，然后告诉他你要喝活水，然后你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主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就给他看见，你来喝这个水，你可以一直喝，还要再渴。当然这里所表征的、所表含的它的内涵、它的意义，不只是指着那个井水，这水就表征啊世界所能给人的一切，世界所能给人的满足、给人的享乐，就是这水。这水啊，人喝了这水，世界上所给你的，不管是再好的，到末了都要再干渴。不错，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追求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有很多伟大的事物，不是没有。我们不敢说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是有，也值得人去追求，可是啊，就是最好的事物被你得着了，还是干渴；最伟大的事物、最美丽的东西给我们得着了，还是干渴。这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是主耶稣啊，亲口来告诉这一位妇人的。你可以一次满足、两次满足、三次满足，好像在那里追求，要得着人生的美善。我们人啊也会发明很多的用词啊，真啊、善啊、美啊，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真善美啊。好，那真善美你真的得着了就满足了吗？没有满足，还是不满足啊，还是不能啊叫人不干渴，人还需要再喝。所以我们的一生啊可以说都在追求，盼望追求人生的美善，盼望得着人生的意义，盼望找到人生的价值，盼望达到啊人生的目标，可是一次一次我们得承认，换得的是失望，换得的是啊不满足，仍然觉得还缺，还要再得着，还要再得的更多，有了学问，盼望啊再得钱财，有了钱财盼望再有地位，有了地位那当然盼望一个美满的家庭，有好的儿女，然后最好能长生不老，可是你有没有想看看，人活得越老越可怜呢？有时候好了，你可以活得久一点，活得么儿女都不在了，只剩你一个老人，那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活得很久，又怎么样呢？所以人在地上的追求，到末了啊，都不能成为人真正的满足。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啊，多子多孙多福气。你看是不是这样啊？有人说啊，福是不多了，气倒是很多，那是真的，对不对？ 你看儿女就是气嘛，这个其实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没有人想象那么甜美，什么天伦之乐啊，什么啊，那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名词，美化人生的，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你想想看，那儿女长大了，他能被你掌握住吗？他能在你围绕在你西边吗？你发现了，常常看着他就走掉了，望着他的背影心叹，他一点不觉得需要你，你觉得很需要他，他已经老老走得远远了。常常就是这样，你很关心他，你很在乎他啊，他觉得你啰嗦，觉得你麻烦，真的是这样啊。父母的关心常常惹来儿女的不高兴，等到他要走了，要离开了。你只能看着他一直往前走，头都不回的，这就是啊人生的光景。所以呢，我们所有在地上所有的追求，所有的成就，到末了你会发现啊，都不能叫人得满足，都不是人真正的需要。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还要再渴。我想今天呢，这是一个九月份就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啊，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希望，这个学期要好好读书，盼望读好一点，这个学期啊盼望有什么成就，能够学校毕业，能够拿到博士，拿到硕士，拿到什么，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啊刚从啊中国来到美国，满怀希望，满怀盼望，盼望在美国好好有点发展，能够有点成就，将来可以光宗耀祖，可以风光的回国，或者怎么样等等，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梦想，都有一些盼望，都有一些盼望想要达到了，那以为啊，这样大概就不错了，有人生就可以啊有某种的成就了，某种满足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达到的时候，你发现也不过是这样，仍然觉得不能满足，仍然觉得虚空。这是人生啊真实的光景，是真实的光景。我想我们过来了，走过来了，你会发现啊都是这样，越老啊越能够体会人生的虚空啊。我想在座很多头发斑白的，老先生、老太太、老弟兄、老姊妹，应该特别有这样的感觉。我虽然不老，我也六十出头了，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这个人生啊过了一辈子了，你回想这一辈子能够纪念的有多少呢，能够让你觉得有价值的有多少呢，都这样就过去了。感谢主，还好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信了耶稣了，这几十年下来，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泉源，一直到里面涌流。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外面一杯水来满足，不是外面一点的成就来满足，我们所得着的是里面的泉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来涌流，而且滋涌到永生。可以说啊，这是一个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的满足。所以我们能够啊，能够向朋友们做见证，我们的人生真是满足，真是有满足。有时候有点的忧虑，你就要简单的转向主，向他有点的祷告，交托给他，你就说就没有了，重担就过去了。有时有一点的难处，我们简单的回到主面前，把难处交托给他。就像圣经说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给我们一种啊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都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因为有这一个活水的泉源就在我们的里面，来满足我们里面的干渴。我们基督徒的秘诀就是会啊来回到里面，来连于这一个活水泉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秘诀。那也就是啊我们所有人啊那个秘诀，就是要来得这个活水，来接受这个活水， 好，这么一个女人，在人看，那可能是一个犯罪的女人，是一个比较啊低层的女人，永远不满足。那这个女人呢，她遇到主了，圣经给我们看见了，她就丢下她的水罐了，她去为主做见证，啊，全城人都轰动了，因为这个女人说啊，这个人把我生来所做的都说出来了，而且她一祷告主，求主给她这个活水，她就得着了，她就能够到啊，本来可能是不大好意思见人的，是不怎么光彩的。可能在邻里之间呢，邻里左右之间呢，是被人轻看的。哇，他马上啊，到城里大声宣扬，说他遇见耶稣了，遇见基督了，为主做见证，他都说满足了。好，那么另外第七章这里呢，约翰福音第七章是另外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啊，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人生的高峰，是人生的巅峰，是人生啊最满足的时刻。因为那是什么时候呢？是一个节期，这个节期啊叫做祝棚节。什么是祝棚节呢？以色列人他们有七个节期啊，这个最后一个节期就叫祝棚节，是在他们收割了一切的庄稼，他们呢、可以说是所行的事啊都蒙神祝福，末了他们聚在一起，住在帐篷里，住七天。他们要住，不像我们这个只有一天中秋节，他们是七天的、他们很会过节。因为这个过节啊是要神人一同欢乐了，要与神一同欢乐，和众人一同欢乐。所以圣经说到这个节期的时候啊，他特别强调要快乐，要大大欢乐啊。所以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是一个人生啊有了成就了，达到高峰了，有了满足了，有了这个成功了，是表征啊人生的成功，表征人生的成就。我想有的人呢、可能他有点成就了啊，他有某方面的成就，这个有点呢、达到人生的某种的境界了，好像啊应该是很满足了，应该是快乐了啊，应该是非常的欢乐，对不对？如果见到一个人成功啊，大家都祝贺他啊。如果以一个地上的这个成就来说啊，大概得个什么诺贝尔奖，哇，那是不得了了啊。可是你知道得诺贝尔奖的自杀的也蛮多个了啊，也不少个。他得诺贝尔奖，可是你发现啊，真的到最高峰的他还是觉得没有满足，还是觉得虚空，还是觉得人生还要在追寻，还没有找到啊他人生的答案。那这个祝棚节呢，是一种啊，就是一个人生啊，以色列子民他们来这个收割一切庄稼了。圣经说啊，他们凡他们所行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他们就大大欢乐。所以是个大大欢乐的日子，而且欢乐七天，最后一天呢还有一个盛会，大家聚在一起有一个盛会，向神啊赞美敬拜啊，这是一个节期。那就在节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啊，人达到人生的巅峰了，达到巅峰之后就来到最后一天了，也有结束的时候。等到结束的时候，主就来了，对他说啊，这个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不是很快乐吗？不是大大欢乐吗？不是很有成就吗？不是啊人生达到最成功的境界了吗？但是主说啊，人若渴了，意思就是啊，当人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了还是渴了。那我再说一下这个祝棚节对以色列人来说啊，或者对预表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一面来说就他们的收成了，整个收获了来在一起，他们把他们的出产，把他们所有的收成带到神的面前，和人和神一同快乐。另外一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祝棚节也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住棚，在搭棚住有40年之久，他们在啊这个旷野，他们住在帐篷里，所以神就要他们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日子搭棚住棚住了40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神要提醒他们，你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你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圣经所说的新耶路撒冷，那是神与人啊永远的住处，永远的安息之所。当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在那搭帐篷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进入美地，进入美地就是他们的安息，哎，那是个预表，我预表他们那住帐篷的目的，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就是要进入那个迦南美地。那这个预表的图画就说出啊，我们今天呢、啊，或者以色列百姓，或者今天我们在地上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就像啊，这个在神的呼召里面的蒙召的祖宗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是在地上支搭帐篷。圣经说啊，他们啊要等候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因为他们要等候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这个祝棚节啊，也说出啊，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是不过是客旅。今天如果我们到这里来做客旅，你不会觉得这里是可以安居之所，哎，就好像搭帐篷一样，是一个短暂的居所，是客旅，是寄居的，等候的是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好，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主来对人说话，而且啊，不仅说，他是高声说，等一下人群都在那里热闹，在那里啊，享乐，在那里欢乐。主耶稣站起来，大声的呼喊说啊，人若渴了，你知道吗？当人在那里最快乐的时候，他里面仍然有一种的莫名的虚空。哎，当人最有成就的时候，他里面仍然有一种莫名的不满足。我想这是人啊真实的光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体会到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可能曾经有成功，我们可能曾经有成就，我们可能曾经啊得着什么荣誉啊，得着什么荣誉。我遇到一些的弟兄姊妹从啊国内来的，哎，他们都说啊，他们在他们乡下是几个县里面第一名的，哇，那可能有某种成就，对不对？在那个时候被表扬，哇，真的觉得非常快乐，非常啊光彩，真是光宗耀祖，父母也快乐，他也快乐，父母觉得啊，这个儿女啊很有前途，自己也认为很有盼望。可是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深处，他仍然觉得不满足，仍然觉得有一种的虚空，有一种的不满足。我想主耶稣啊，他懂得这样的光景，所以就在这个人成就最有成就人生最巅峰的时候，他站起来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而且不仅喝，他说啊，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就是说啊，这个泉源不仅进到我们的里面，还要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哇，你看这是何等的人生呢？如果我们的人生啊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你看多有价值啊。我不仅有活水在我里面涌流，这个活水啊还要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像江河一样的涌流出来。也就是说啊，神的活水进到新的人里面，还要从新的人里面流出来，不仅自己得着满足，还能帮助人得着满足，不仅自己得着活水，还能把这样的活水啊供应给其他的人啊。这就是啊 这一段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们呢、啊、基督徒正确的光景，正确的基督徒啊，都应该有一种的光景，主的活水能从我们涌流出来，流到众人身上，叫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也能得到这个活水。这就是啊、基督徒的价值，这也是神的救恩、救恩呢、啊、给我们这般信他的人，可以借着我们呢、啊、把活水涌流到更多的人里面。这是两段的圣经啊，给我们看见两种的人生。一种可能是比较啊，这个没有什么成就，可能普通的，甚至有点呢、啊、卑下的，过那种人的生活。另外一种好像啊有成就的，高尚的，成功的，被人呢、啊，注目的，被人以为啊，高的。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的光景，在这两端都给我们看见。人同样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主做我们的活水，需要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活水泉源。就像刚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一样，这里有一个活水的泉源，是永不干涸的活泉，是活水泉源。这个泉源呢、啊，日使我们的人生改变，甜美、喜乐、欢畅，无何其无限。无量，甚至他说啊，这里是一个，这里的满足啊，越过越甜美，在这里啊，所受的安慰越过越加倍，在这里有主的福气，还有永无止境的供应，哇，这个用的词啊，都是非常的高级形容词，啊，对不对？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啊一种的人生。这种的人生啊，你接受这个活水就可以尝到了，就可以过了，可以过一种的人生啊，有永无止境的供应。哎，这是真实的，哎，这是真的，我们不是随便乱说了，哎，不是做假见证，是真的啊，不是真的，也不是啊卖瓜说光甜瓜甜，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哎，不是这样，这是神的话，而且是永不能改变的话，永不废弃的话。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永不废去，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也就是说，神的话是信实的，是真实的。人如果肯这样来到主面前，照着他的话来喝这个活水，我们就可以经历啊，这个活水在我们的里面来解决我们永远的需要，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叫我们真是像这里说的，这是越过，越过，越什么，这个，越过越加倍，越过越甜美，越过越得安慰，好像那个安息、那个安慰、那个喜乐、那个满足，是在我们里面呢、啊、涌流出来的，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这是我们真实的。人生的可以得着，也是可以经历的。感谢赞美主。那我想啊，我把这两段的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见，不管我们在什么的境遇里面，是过怎么样的人生，我们同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活水，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经里面呢、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圣的思想，在神圣的思想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啊，这一位神他就是活水的源头，这个活水的源头啊，借着主耶稣就流出来了，流到人类的中间。然后呢，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对人呼喊，告诉人要到他这里来喝，那意思就是说啊，他有活水，甚至啊，他就是活水。这位主啊，把活水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了。人只要肯到他这里来，就可以来喝这个活水。那主耶稣为着叫人能喝这个活水，他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他必须做了一些的事，必须完成一些事，才能让这个活水进到信他的人里面。所以第一个，他成为肉身，而且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和我们一样的在肉身里的人，他经过一个生的过程，哎，经过一个生的过程，圣灵啊就进到童女的腹中，叫做玛利亚。神选上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啊，她有非常多的特点，哎，是敬畏神的，是认识神话的，是啊，会活在神面前，会向神赞美的。哎，这个女子啊，哎，我们去读圣经，特别在路加福音，你会看见这里一个女子有非常多的特点，神选上她了，圣灵就进到她的腹中，应验了旧约圣经以赛亚的话。以赛亚说啊，7:14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早在主耶稣降生之前800年，以赛亚书啊是写在啊西元前800年。主耶稣降生前800年就有一个预言，他就预言到啊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这个童女怎么会怀孕呢？啊，人头脑一定想不清楚，他一定觉得很奇怪。我想这个预言在地上流传了800年，以色列人啊周周诵读，哎，他们喜欢诵读以赛亚书，哎，周周读，可是呢大概没有人明白这句话到底是指着什么，这句话怎么成就，怎么应验。知道了过了将近800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元前跟西元后嘛，主耶稣来了，来到地上了，就现在的2000年前，你来到地上，他就从一个童女的腹中承孕了，哎，所以圣经就说啊，主耶稣的降生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怎么怀孕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就进到他的腹中承孕了，就生下了一个人，给他取名叫耶稣啊，这是啊神所取的名字，不是人所取的。神说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呢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那这个圣经说这一个耶稣呢，也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这一位神来成为一个人，这一位人呢就是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是神又是人。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一再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也称自己是人子，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啊。当他称他是神子的时候，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啊。犹太人说，岂有此理，你明明是人，怎么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的观念里啊，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他们啊就不信他，甚至要打他，要杀他，因为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当然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经过2000年呢，我们回过头来读圣经，我们都这些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啊。那么我想啊这个很简单，主耶稣称他是神的儿子，又称他是人的儿子，因为他是神，他又是人。那这一件事只有三个可能。一个就是啊他说谎，对不对？一个是哦，或者先说好了，他是真的。啊，第一个就是他说谎，第三他可能疯了。一个疯的人乱讲话嘛，对不对？好，那你来想想看，经过2000年你来回顾，你来啊对照，你来看他的结果，就是好树结好果子。什么树结什么果子？经过2000年你来回看，你得承认说这个话是真的。因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都经历了神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产生的生命的改变，叫我们人生啊得着了，满足了，就像主耶稣所说的话一样。所以历史历代有许多的人，也有许多人他们不相信，他们想要反对，他们想要找到事实来证明耶稣说的话是假的。这个历史上太多了，2000年来啊这样的人还不少。可是呢所有人他越追根究底越发现是真的。
你如果不愿意去追究啊，那无所谓啦，我就要信你吧，不信你吧，与我何干？那当然你也找不到答案啊。那如果愿意从啊事实的角度、实证的角度去找，几乎所有人，历史上许多的故事、许多的见证，末了证明说啊，这个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主耶稣真真实实的就是这一位神来成为人，而且从我们的见证里面也可以证明，许多的人因着耶稣了，他的生命改变了，因着耶稣他的人生找到答案了，他得着满足了，他找到人生的目标了，他起来做见证了，等等，这个太多了太多，甚至有多少人愿着主耶稣，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你像在这个大概200多年前，欧洲有一般的青年人，一般的青年人，他们爱主，他们在校园里，像牛津大学，像啊这个剑桥大学等等非常有名的学校，像我们美这个在美国也有，这里有一个大学叫做什么 Auburn 还是什么，有很多的年轻人到远东去传福音，他们啊被主的爱激励，他们受主感动，蒙神呼召，他们愿意放下他们大好的前途，到中国这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不认识、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为主做见证。甚至有多少人因此啊，丧失了他们生命，成为殉道者。到今天都可以到啊那个校园里面看见里面的历史文件。这些年轻人都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年轻人，他们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大有人生前途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主了，他们呢，被主得着了，被主的爱摸着了，被主的荣耀吸引了，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一生啊，投身在这个福音上，为福音做见证，把福音带给啊那个广大的中国人。在已过的200年里面，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时机，他们绝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当然有人把它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借着基督教来侵略等等，但是事实上啊，这些年轻人你去读他们的历史，都完全没有帝国主义的背景，他们只是单纯的爱主，被主的爱摸着了，他们找到他们人生的答案了，他们觉得人生最有价值的就是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他们就到了远东，从英国、从啊美国这些啊国家啊，到了那个落后的地方，甚至啊学中国人留一个辫子在后面。有的时候还没有东西，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因为你这个白面孔，这个叫洋鬼子，到了我们中国来了，这个中国人是关门拒绝的，是不接受的，是把他们当作异类的，是这个甚至很多传说的是吃小孩子心肝的，怎么等等，很多这种话都在啊整个的历史中，整个传扬的历史中啊，被人啊，这个传说，那有的人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还需要去住在桥下面；有的人呢，连吃的地方都没有，还得啊想办法去找到一点吃的，可能每天就只有吃豆腐，因为听说啊，有一个弟兄住在桥下，没有人卖东西给他，刚好有一个人呢、挑豆腐到城里去卖。每天都到桥那里啊，有一个休息，然后他就去拿他的豆腐，然后把钱放在上面，他就靠那个豆腐过日子。你看人为什么喜欢忍受，愿意忍受这样的从那么高水准的生活去过这样的人生活呢？因为他们摸着了神的爱，愿意把这样的救恩啊传给广大的中国人。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可以说是在已过200年的历史中太多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们呢、真正得着了这个救恩的宝贝。就像这里以赛亚说的，他们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们得着这个救恩的宝贝了，就愿意把这个救恩传给人。好，这位主耶稣来成为一个人，然后他不仅成为一个人，他必经过了33年半的人生，从孩子长大，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像根出于干地，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也没有什么美貌，因为他长得啊，主耶稣长得不怎么美貌， 这个看起来有点干瘪啊，面貌啊，这个形容枯槁，不是形容憔悴，还是面貌枯槁，就是看起来干干的，有点憔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盼望长得俊美一点，但是主耶稣在成为人的时候啊，他没有像摩西生得俊美，也没有像大卫生得俊美啊，他没有，他生得很干瘪。所以以赛亚书说啊，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主耶稣来啊，完全不用外面的美貌来吸引人，他完全啊用他里面神性的荣美来吸引人。你看这么一个主耶稣，他走到一个税官，看到税官，到税官有一个人正在忙着收税，纳税啊，忙着纳税收税银，那个人叫做利未，也就是马太。主耶稣看着他说，来跟从我。那个人就丢下钱啊，就不管了，就跟随主耶稣了。你看有这种事吗？那当然，当然是有，因为圣经这么记载啊。那他用什么吸引他呢？你今天到马路边看到一个人对他说，来跟从我，谁跟从你啊？没有。但是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人就去了，就撇下一切来跟从他了。后来成为一个成为十二使徒之一。那他用什么来吸引呢？就他里面那个神性的柔美，隐藏在他人性的体壳里面。他有时候稍微显露一下，哇，人就被吸引了。今天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实在来说，我们信主绝不是外面属世的任何的得着，乃是这位主的美容啊，柔美来吸引我们了，叫我们愿意来跟随他。好，他经过33年半的人生，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人也没有什么美貌叫人羡慕，但是他却在那里传扬福音，靠着圣灵的能力医病赶鬼，在那里啊拯救许许多多的人，然后最后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圣经说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是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这位没有罪的耶稣呢，替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罪而死。所以我们的罪啊就归在他身上了。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以神就不能追讨我们的罪了，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担罪了。这是解决啊消极的难处。就是说这个活水啊要进到我们里面之前，这个杯子要先洗干净。我们这个杯子本来是很脏的，是污秽的，是败坏的，对不对呢？这个要用来装水都不好装的。现在主来了，借着十字架流血舍命担当我们的罪，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的救恩，这是救赎的功效。因着这一个，神就不能不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领受啊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呢，这位主经过了钉死了，下一步还做一件事，就是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所以他经过死啊，再从死里出来，而且这个出来啊，不是灵魂复活，是灵魂体通通从死亡中出来，就成为赐生命的灵，成为灵了，无所不在，像空气一样，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要得着主啊，非常简单了，你也不用跑到以色列去，不用跑到耶路撒冷去，不用去那里朝拜，都不用。今天这位主他成为赐生命的灵，充满万有，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圣经说啊，这位主耶稣是充满万有者，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那我们呢，我们只要肯向他打开，向他祷告，向他呼求，这位主就要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所以我们刚读的圣经啊，是啊以赛这个罗马书啊，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前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离你不远。 就在哪里呢？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啊，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看有没有这么简单的？这么宝贝的一位救主，哎，这么大的救恩，这样一个活水泉源，你要得着他，他说啊，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我们有没有口啊？有没有心呢、啊？感谢主，有口有心就可以了，就可以得救。哎，你不需要知道什么道理，不需要明白啊多少圣经。哎，你说哇，这本圣经总共啊66章，从旧约到新约3927，旧约39，新约27，啊，这么多3万多节，哎，这个怎么读得完呢？怎么能明白呢？他说啊，不用，你要得救，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那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口里要认耶稣为主，也就是口里要说耶稣是主，你要尊他为主，而且要说出来。哎，这个信耶稣啊，连于口跟连于心，从口进来，从心进去，就进到你里面了，哎，所以这是很奥妙的，而且又是很简单的。口里要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心里信，就必得救，就得着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么多，圣经所记载的这么多，就被我们得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直涌到永生了。感谢主。所以你看啊，我们讲了这么多，今天天气有点热，我又拿着穿着西装，这个还有点流汗，其实都有点麻烦，很简单，也不用讲这么多，很简单啊。到末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你只要愿意打开你的口，敞开你的心，口里呼求他，心里相信他，我们所说的所有的福分就被你得着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66章圣经所有的福分就被你得着了。也就是说啊，这位耶稣基督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活水的泉源，一直到我们里面涌流，甚至成为江河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哇，这是何等宝贝的大救恩。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刚刚从大陆来，进入大学或者进入研究所，你刚好是一个人生的新开始。这个学期如果新开始，那你就也是一个学习的新开始。如果你在工作里盼望有点的成就，盼望得有某种的得着，那就在这个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你如果能把主得着了，你以下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真正一个人生的新的开始，这是一个人生的关键，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捩点。如果得着了，你就发现你可以进到另外一种的人生里。外面看可能都一样，一样上课，一样上班，一样做事，但是呢，你整个人生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进到另外一个人生的境界里面，人生的范围里面，在这个范围里面是有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是能够从你流出活水来的，自己可以得满足，也可以帮助人得着满足，照样上课，照样读书，照样做事，但是你的人生不一样了，因为里面不一样了。原来啊，我们都想从外面得着满足，现在呢，感谢主，是从里面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这个话是确确实实的，是真真正正的，是非常确定的啊！但愿主给我们智慧的心，亲爱的朋友们啊，能够简单的把你的口打开，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如果你我们所讲的这一切神的话，你觉得是可信的，你也受了感动，觉得哇，我愿意信这位主，我愿意相信他， 简单的打开口说，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求你赐给我活水。他说你只要求他，他就赐给你活水。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句话就够了，不需要太长的祷告，不需要跪在那里认罪祷告十个小时，不用，只要简单的一句话，主耶稣我接受你，我愿意得着你的活水，求你把活水赐给我，叫我可以得着满足。哇，你就这么几句话，一句话就够了，哎，就可以得着了，就得救了。因为他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看多么确定，多么确定的话。要得救恩是很简单的，因为主都已经做成了。我刚才已经稍微描绘了主来经过人生所成就的一切，所以今天要得着啊是非常简单的。就像我们要做一件衣服可能有点麻烦，你叫我做这套西装我是不会的，但是叫我穿西装我可以，因为做好了嘛，我就要拿来穿就好了啊。所以做西装是麻烦，穿西装是很容易，做饭呢、也有点麻烦，你叫我做饭我大概做不来。我每一次我太太做饭做了半天我们十分钟就吃完了，她觉得很没有成就感。吃饭是容易的，但是做饭没那么容易，对不对？还好都有姊妹们在厨房，我们就可以有饭吃啊。像现在大家带了很多饭来，感谢赞美主。要是他们早上起来忙着做了，他们把菜带来，等一下我们坐下来只要拿来一盘就吃下去了，多容易啊。但是背后有多少劳苦啊。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把救恩做好了，你不需要做什么了，你只要接受就好了，只要喝下去就好了，只要说主耶稣啊，我要得着你，我愿意接受你，这么一个简单的从心里的祷告就得救了。你看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亲爱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简单的从你的深处，从你的心里相信他，接受他，呼求他，祷告他，对他说一句简单的话，我们就得救了。阿们，好不好？末了啊，我们呢，盼望再把这个诗歌唱一下，然后愿意信主了，我们就站起来，好不好？简单的向他有点的祷告啊，就是副歌好了。我今与好，我们把副歌读一下。我今饮于永不干涸的活泉，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甜美喜乐欢畅，何其无限无量。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好，你愿意尝尝这个活水的，就请你站起来，我们一同来唱这个诗歌啊，非常简单，你就会得着了。好，我们来唱副歌。